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王毅会晤布林肯，美中之间需要全面对话。
I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constructive conversations.
中美双方需要对话，我们更要。
李克强猝逝，网民质疑，死因黑幕重重。
人们常说，人在看，天在看，看来是苍天有眼啊。
时事大家谈，嘉宾点评，王毅访美只是战术需要吗？
说目前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它不涉及根本战略上的改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首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国务院与中国外长王毅会晤。布林肯说，我非常期待接下来两天进行建设性的对话。王毅表示，
所以中美双方需要对话，我们要恢复对话，我们更要深入对话，全面对话。
接下来，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去世后，西方媒体包括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等分别在李克强的家乡安徽定远以及在北京和上海进行了街访。
听到他的去世的消息感觉很突然，很震惊，也无法接受。刚好我在定远。
李克强总理呢，他是我们在经济界啊贡献挺大的，对我
个人当时心里面就很沉重，
也感觉很可惜吧，
惋惜。因为我今天是上课的时候在百度看到这个的，然后就很伤心，因为毕竟也挺年轻的。
重心他才68岁呀。
有分析称，在习近平忙着在全世界成百上千亿美元大撒币，并且声称中国脱贫之际，李克强指出还有6亿人月收入仅仅1000元人民币左右，众多人怀念李克强冒险说出了实话。此外，日本27号对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去世表示哀悼。日本官方长官松野博一在记者会上表示，
首脳会談の際に我が国を公式訪問されると。
松野博一说，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在中日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包括2018年5月日中韩三方峰会期间他对我们进行的官方访问。我们对李克强前总理逝世表示深切的悼念和祈祷。现在我们来关注欧盟领导人10月27号在布鲁塞尔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在当天结束的欧盟全球门户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还讨论了欧盟预算和非法移民等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说，
We are determined to repeat and to recall that our support for Ukraine is steadfast.
我们致力于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坚定的支持，无论多久，并且通过制裁措施维持甚至是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
Our sanctions.
峰会还宣布了一系列旨在与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抗衡的投资协议。与此同时，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10月26号说，英国将成立世界首家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他说，这个研究所的职能是考察、评估和检测新型人工智能技术，以降低风险和保障安全。
And it will carefully examine, evaluate, advance the world's knowledge of AI safety.
苏纳克说，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将推进全球在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知识，而英国将在下个星期举行全球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台湾最新一项民调显示，台湾的主流民意强烈反对北京当局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以及通过所谓的一国两制的办法来吞并台湾。这项民调是由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委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举办的今年第三次例行民调。这个民调于10月19日至23日进行， 通过电话访问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民众，这次调查一共收回1077份有效样本，正负误差为 2.99%。 陆委会星期四10月26号以新闻稿的方式公布了民调的结果。最后，白宫官员星期四10月26号表示，俄罗斯军方在乌克兰战争中对那些不服从军令的士兵格杀勿论。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获得的信息显示，俄罗斯军方实际上一直在处决违抗军令的士兵。俄罗斯指挥官还威胁士兵说，如果他们在乌克兰炮火下撤退的话，将被就地处决。科比抨击这种行为野蛮。美国之音曾经给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发送了电邮，寻求对此事的评论，但是没有收到立即的回应。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卡拉的连线报道。王毅布林肯接触最新动态如何？分析怎么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与来访的中国外长王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会面，讨论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议题。王毅此行被广泛认为是为11月可能进行的拜习会铺路。王毅星期五也与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会面。关于王毅此行的最新情况，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卡拉的连线报道。王毅布林肯接触最新动态如何？分析怎么看？
对，我们知道中国的外长王毅在周四抵达华盛顿开启对美国的访问之后呢，布林肯国务卿是在国务院接待了王毅，并且两人进行了会晤。那么在这一次会谈之后呢，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发表的声明中就指出说，这一次两人的会谈呢是为了增进双方保持沟通和负责任的管控美中关系来做出努力。那么两人呢讨论了一系列的双边、区域以及全球性的议题，其中包括两国可以合作的领域，也包括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那么另外呢，布林肯也对中国的前总理李克强逝世表达了哀悼。那么此前国务院就已经表示说，美国希望在王毅这次访问中向中国提出的议题呢，就包括防止以哈冲突的蔓延、朝核问题、防止芬太尼毒品的贩运，以及中国非法扣押美国公民的问题，是希望在这些问题上和王毅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今年以来呢，除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外呢，还有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等等的美国高官是相继的访华，并且呢，像国务卿布林肯以及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也都是在此前和王毅进行过了会晤。那么可见两国高官之间的沟通呢，是频率是有所上升的。那么这也被认为呢是为之后的两国元首的会面来进行一些准备。那么就在这次王毅访美之前，在周三的时候呢，拜登总统就表示说，计划在经济和政治等等的问题上呢，在国际规则下与中国展开竞争。那么目前美国行政当局呢，还是本着的对华政策呢，还是本着一个投资协同和竞争的这样一个原则和主题的。就在本月初呢，国务卿布林肯也是再次重申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最复杂也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么美中之间呢，是存在着非常深层的竞争和角逐的，在需要的时候呢，美国会去这样做。但是同时呢，美国与中国也存在着很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其中就包括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一些危机。并且布林肯也表示说，这两方面呢是并不矛盾，并且是可以同时进行的。那么有关于这一次王毅访美可能会起到的作用呢，那么普遍也是认为是在为11月份 APEC 在旧金山的这个 APEC 峰会上习近平和拜登有可能的会面来进行一个铺路的工作。那么在华盛顿呢，智库的专家学者也指出说，王毅这一次在美国进行访问，可能就会在会谈中提出一些对美中两国都比较关键的议题。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现在呢，就是美国行政当局跟中共打交道，它都是一些事务性的啊，就是为了防止擦枪走火，双方呢在一方面呢要这个战略上的一种正确的互判，跟中共下了一些红线，就那么几条。那第一个呢，当然是在乌克兰战争中间，绝对不能向俄罗斯提供这个实质性的这武器装备技术装备啊。另外一点就是台湾问题上，中共一定不能侵犯台湾，一侵犯台湾，美国就会用武力来干涉。所以我觉得王毅到这边来呢，主要是想这个 向美国透露一个信息，中共现在呢，他经济一团糟，国内的政治呢也不是特别稳定，所以他需要美国呢在投资啊、技术转让啊这方面呢，他希望美国松一松。美国呢当然不会改变自己的方针了。
那么王毅也表示说，美中呢需要更多的交流来增进了解，并且避免误判。那么美国的国务院此前也是多次表示啊，希望两国可以保持一个开放的沟通的渠道，并且说没有什么可以替代两国元首之间直接的沟通了。所以可见增进沟通的渠道并且管控冲突，应该是目前美中两国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卡拉的连线报道。接下来美国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孙韵谈王毅访美的真实考量。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0月26号开始对美国进行3天访问，这是中国高层官员首次专程访美。此前数月，两国高层交往陷于停滞，如今美中密集互动，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北京决定重启新一轮高层互动？美国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孙韵告诉美国之音。
我认为中美关系今年实际上是从一开始它是有一个这个改善的势头，就是有一个企稳回暖这样的势头。那么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势头实际上在2月初的时候是被这个气球事件作为一个突发性事件来打断了。那么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说中美之间它这个接触的这个进程基本上是由于气球事件而推迟了4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到6月份的时候呢才重新实现了这个就是国务卿布林肯他访问中国，然后之后呢才有了中美之间一系列的这个高官的，我们之前看到说这个高官的互访，也就是重新启动了一系列的两国之间的这种经济金融上面的磋商机制。那么为什么说今年会有这样一个势头呢？我认为首先一点，从中国这边来讲，中国的20大已经结束了。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今年2023年作为中国这个20大已经结束，而且这个我们知道说新冠疫情所带来的中国的这种严控的政策呀，在2023年初也已经结束。那么在中国看起来，2023年是中国重新回归世界的这样的一年。那么中间中美关系如何来回归，或者说如何改善，这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具体到一个实务上的操作，就是关于11月份习近平来参加这个旧金山 APEC 峰会，同时会同拜登总统进行双边会晤这样的一个我认为是对于中国来说是重大的议题。对于美国来说，我认为今年最重要的议题在中国这个方向上是如何实现双边关系的稳定。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在过去几年中间，中美关系因为台湾问题，因为南海问题，就是产生了很多的局域。那么对于美方来说，如何来管控危机，防止战争，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了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底线。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在2023年的这样一个年份，在就是没有一个国内大选的影响之下，如何来追求一个中美关系的稳定化，这个对于华盛顿来说也是重中之重。所以这样来看，中美之间是有一个共同的利益，或者说一个共同的目标在里面，当然原因不尽相同。我并不认为这个是一个反思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更多是一个就是中方跟美方在目前的这个条件下对于中美关系做出的一种更加实用性的判断，而且对于这个中美关系未来就是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未来想象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我非常同意一种意见，就是说目前这个中美关系的改善是阶段性的，或者更多的讲是战术性的，它不涉及根本战略上的改变。
以上是美国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孙韵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陆阳与您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李贤的报道。李克强猝逝，网民质疑死因黑幕重重。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 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媒央视新闻当地时间星期五10月27号上午报道，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因突发心脏病于当日00:10在上海病逝，享年68岁。中国各地网民纷纷留言悼念，以蜡烛符号怀念人民的好总理，难得的好总理。华语世界网民在中国以外的社媒平台则大量质疑李克强死因不单纯，恐怕是被病逝。李贤的报道说，李克强逝世的讯息发布之后，立即登上中国社媒平台微博热搜第一位，2个小时后在微博上累计10.9亿阅读量和45万讨论量，超过350家媒体跟进发布。但是除了央视账号，大多数新闻媒体的微博评论区进入管控状态，无法看到评论内容。在微博公开的评论中，许多网民第一时间的反应是难以置信，太突然了，并留言总理一路走好。各新闻平台和社媒也发布过往影像回顾李克强。他最著名的公开发言是在2020年5月28号的中国两会记者会上，李克强当时说，
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
他的发言反映了中国最真实的基本民情。在中共多次强调脱贫政策取得重大成就之际，李克强此番言论立即引发热议。而中国国家统计局为了平息议论，也公开证实过数据的真实性。在2022年的两会记者会上，李克强强调自己在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
会以啊锲而不舍的精神，恪尽职守，用实干来践行承诺。
而李克强今年3月卸任告别时说，
人们常说人在干天在看，看来是苍天有眼啊。
这句话被认为是剑指习近平，表达他对习近平不满的情绪，引起舆论哗然。李克强的上述言论被中国网民称为敢说真话的领导。在前身为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 X 和脸书上，除了对李克强的悼念与祝福，还有不少网民质疑李克强的死因，并回顾起李克强上个月才笑容满面游览敦煌一事。有网民称，堂堂一个国家的总理被心脏病死亡，这不是真实的，他是被习近平势力弄死的，不会错。也有网民说，中共在众目睽睽下把胡锦涛拖出去都敢宣称是自愿离开，李克强突然心脏病去世令人生疑。有台湾网民直称李克强太诚实了，被病逝，并将李克强逝世一事与近期中国前外长秦刚和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下马串联一起，指出大肃清开始。有网民认为并不意外，因为他的民意远高席包子，怎么可能容他一直存在。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台湾研究室主任王亚秋在 X 发文表示，他看到关于李克强逝世的诸多猜测，事实上中国政治体制黑箱性质让人立即质疑所谓心脏病死因的真实性。王亚秋讽刺道，中共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但是他连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那就是让人们相信他所说的。以上与您分享的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李贤的报道。李克强猝逝，网民质疑死因黑幕重重， 休息一下，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嘉宾点评。李克强走了，他是无能还是无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方通告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报道说，李克强近日在上海休息期间，10月26号突发心脏病逝世，享年68岁。李克强2013年出任总理时，曾被舆论寄予厚望，当时有洗礼新政之说。李克强也曾意气风发地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但是媒体很快就问，总理李克强哪儿去了？那么李克强到底怎么了？美国南海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告诉美国之音。
首先认定我也补充一下我的看法，就是说李克强呢，我比较同意这个刘先生的说法。李克强呢，他不一定是最弱的一位，我觉得可能比方说这个温家宝啊，或者是这个华国锋啊，可能都不一定比李克强更强，而是因为这个习近平呢，最蛮横，更加蛮横强硬，所以才显得李克强被这个被弱化了，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还关于他的死因，对吧？我倒是有一个看法，我认为李克强很可能是被气死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李克强是26号刚刚去世的，26号凌晨去世的，对吧？但实际上正好在20到24号的时候呢，中共这个14届人大常委会有个第6次会议呢，讨论了，就是刚刚要讨论通过了一个中共国务院组织法的修订草案啊。这个实际上是那个把这个国务院呢，我也刚刚写篇文章，就是把中共的国务院呢，从原来一个内阁的那个形式呢，变成了一个皇帝的一个私人办公室军机处啊。而这件事情在24号通过，等到26号，在上海的李克强可能听到了这个消息，然后呢，我觉得可能是怒火攻心、急火攻心，才导致他这个心脏病死亡。因为在这次这个修订草案里面说得很清楚的，他为什么要修订这个国务院的组织法呢？组织原则、组织这个架构呢？这肯定是触及到了这个李克强在10年内，也就是培植的这些很多他的那些国务院的人员，中可能他的老朋友啊、老部下，可能都被给清除掉了，啊，因为他这个修订的原因呢，是说他要更好的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那换句话说，就是李克强在位的时候呢，他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啊，也没有贯彻这个习近平的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的东西，他甚至没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统一领导。这个就是，这个一般来说你要那个盖棺论定才论定的，对吧？现在这个李克强呢还活着的时候，他就开始论定，就是把他等于是打入那个不听话甚至反党或跟中央一些不一致的这么一个程度。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被气死了啊。那回到头上说啊，就是回到这个你的问题的话呢，就是说他实际上确实是像这个经济学人的文章说的，他并不是他无能啊，但是他实际上没办法施展，就是说他没办法做，因为他这个上司呢，他的那个头上这个皇帝呢，实际上是太强势了。
以上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与您分享易报总编、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内容选播。中国国际国内局势飘摇，矛头都指向中共吗？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从国际的俄乌战争到国内的经济支柱崩盘等种种现象，中共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而且其行为在国际国内都引发争议和抨击。那么中共及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一报》主编、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中国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最高领导人，就这个习近平的权势没有任何制约，他把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所有，哪怕你就说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是不民主的一个政党，他好歹在内部还有一些个制度还能互相制约一下，这些全部都打破了，是不是？就是换句话讲，他是反建制、反制度派的人呀。他的话现在就比毛泽东还厉害，就是他说一句就变成了一句顶一万句，就是个命令了，你知道哈。所以我其实有时候想啊，习近平的话，我们现在听战狼外交部，对不对？外交部就变成了个战狼部。其实那些人原来都是文，就是我们讲文质彬彬的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么野蛮的讲话？是吧？连泼妇骂街这样的语言都能在外交部长嘴里发出来，那都是习近平讲了，他们得跟上啊，所以才会这样的。其实我最早注意到我这个问题的，就是习近平的语言是很所谓讲接地气，其实不是接地气，就是他的文化水平就决定他只能说那些话，他说不出更多稍微带点文卷就书卷气的话，他说不出来呀。那意思他那话就是那样的话，然后他遇到问题，他想不出更多的比较，就是我们讲礼貌的或者比较好的那个表达，他就是直截了当。他现在能拿到外交场合上讲，能拿到党内的这个就是我们讲文件上写，能拿到报纸上去写，那你想想整个这个党其实是被他带着走的。哈马斯这次的做法，除了哈马斯本身的这种恐怖极端情绪以外，我觉得后面是一定有挑动的，有挑动势力的。而你就看嘛，我们讲往往一个事情起来的对谁最有利，谁就可能就是后面挑起者。那所以我觉得就是习近平和普京他们两个人其实是整个这个世界的不安定的根源，我是这么觉得的。他们两个是不安定的根源，他们各自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来保自己的这些东西，他要把整个这个世界拖入他们所想象的安排的那个局面当中去。所以你现在就表面上就是你直接去放在面上的东西，你能看到的就是首先对哈马斯他们不谴责，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他们故意要把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人民捆绑在一起，说你反对哈马斯你就是反对巴勒斯坦人民。他们闭口不谈哈马斯的这种就是说残暴到如此地步的这种行为，但他们一开口就说要停火、要和平、要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哈马斯这个事情，你看他什么时候讲过尊重巴勒斯坦人民权利？换句话讲，他对不同宗教你是不是能够平等对待？你看看他对中国新疆是怎么做的，你就知道，是不是？所以他，我就想说一句，不管是习近平还是普京，他们会把整个世界所有一切的因素和资源拿在手里边，就只要他们能掌握的，都作为服从于他们自己目的而加以利用的工具。所以在他们眼里，只有他们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没有任何人类的底线、正义、道德，对他们两个是不存在的。
以上是《易报》主编、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内容选播。中国国际国内局势飘摇，矛头都指向了中共吗？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